古奇律师挽着先来的当事人的手，殷勤地把他领进隔壁房间，说：“请在这儿稍候，先生，等来客一走我就来，我们继续谈下去。有位富家老太太约好了来谈立遗嘱的事儿，我不会让你久等的。”那位态度大大方方的先生默然坐了下来，拿起本杂志。律师回到当中的办公室，又小心翼翼地把相连房间的门关上。阿奇波尔德，把那位太太领进来。他对在等候命令的帮办说。一位高个子、仪态万方的漂亮女人走了进来。她穿着长衫，注意是长衫，不是短衣。长衫大而飘逸，眼里闪现出智慧和灵性的柔光，手提着一只容量有一蒲式耳的绿色提袋，袋里有把伞。这一来，似乎伞也穿了件飘逸的大长衫。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你就是律师菲尼亚斯西古奇先生？他问道，语气庄重。是的，古奇律师干脆利索地答道。与女人打交道，他从不啰嗦，女人本来就啰啰嗦嗦，如果谈话双方一个样，势必浪费时间。这位太太说话了：“先生，你是当律师的，总该对人心有所了解。如果一个人有颗高尚的、感情丰富的心，他在世界上也成为人的卑下的可怜虫中找到了真正的知己。那你是不是认为这个人还应顾及我们违反天性的社会生活中束缚胆量的小常规呢？”
太太，这里是办理法律事务的办公室，我是律师，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情场失意解难的专栏编辑，还有当事人在等我，请你直截了当地谈问题。
古奇律师这时说话的语气是平常控制女当事人别东拉西扯时用的语气。
好吧，你用不着动什么肝火。那太太说着，一眨明亮的眼睛，又用力一转手中的伞。我来就是为正经事来的，我想听听你对一件离婚案的高见。俗话叫离婚，其实是纠偏矫枉，要把人类缺乏远见的法律强加在一个爱。
对不起，太太，
古奇律师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我再次提醒你，这是律师事务所，也许威尔科克斯夫人。
威尔科克斯夫人又怎么了？
那女人不讲情面，打断了古奇律师的话。托尔斯泰、格特鲁特、阿瑟顿夫人、欧马尔、海亚姆、海德华·波克先生又怎么了？这些人的书我全看过，我很想与你探讨一个反抗自以为是、胸怀狭窄的社会，扼杀自由的清规戒律的心灵享有的神授权利的问题。不过我还是继续谈正事儿吧。在你表明对他的性质的看法前，我想对你先不说出有关人的姓名，这就等于我是作为一种假设来讲述，而不……
你是要说一个假设的案件吗？
古奇律师问。
正是如此，
那太太不客气地说。
好吧，假设有一个女人，她打心眼里希望过一种事事称心的生活，这女人有了丈夫，但是丈夫的知识、情趣，总之是所有方面都远远不及她。呸，她是什么东西？她瞧不起文学，对世界闻名的伟大思想家的崇高思想嗤之以鼻，满脑子装的是房地产一类的龌龊，哪儿配得上心境高贵的女人？这么说吧，有一天这不幸的太太遇上了理想中的人，她又聪明又能干又感情丰富， 他爱她，虽然这男的也内心激动，觉得遇上了知己，但他是位正人君子，没有表白感情。明明他爱那太太，却远走高飞，那太太跟着也飞了。虽然仍带着不开明的社会制度束缚他的枷锁，他满不在乎。你告诉我，离婚要花多少钱？西卡莫尔加普的女诗人伊丽莎安蒂明斯花了340块。我是指我讲的这位太太，能不能也只花这么多呀？
古奇律师答道：“太太，你的最后几句话说的聪明而清楚，现在你能不能不再假设，而说出真名实姓，谈正事儿呢？”“
那完全可以。”那太太说，表现得非常痛快。那个是他的法律上的，是法律上而不是感情上的太太，得不到幸福的下贱胚子，叫托马斯·阿比林斯。上天为那太太造就的情投意合的君子，叫亨利·可·杰瑟普。而我，
当事人最后戏剧性地亮出底牌说，
就是比林斯太太。
有位先生找你，律师。
阿奇伯尔德闯进来大声说，险些摔个跟斗。古奇律师从椅子上站起身。比林斯太太，他彬彬有礼地说，请让我带你到隔壁办公室稍后。一位富家的老先生约了我谈遗嘱的事儿，过一会儿我来请你继续商讨。古奇律师又风度翩翩地把他那位感情丰富的当事人带进剩下的一间空房间，出来时轻轻地关上门。阿奇伯尔德带进的新来客是个中年人，很瘦但很有精神，看样子脾气大，而脸上又流露出重重心事。他一只手提着个小皮包，坐到律师指给他坐的椅子上后，把包放到了地上。衣服本来面料质量好，但既不干净又没样子，四处是灰，似乎穿着它经过了长途跋涉。
你专门办离婚案子？听声音他内心很不平静，但的确是有事才登门。
古奇律师答道，可以说我的业务范围包括了。第三位当事人打断他的话，
这我知道，你不用说了，你的名声我全听说了。我想向你谈一件案子，但不透露有关人的姓名，就是说
你要谈件假设的事儿。古奇律师插话道，
你这样说无妨，我是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讲话简短。先说那个假设的女人，该承认她嫁错了人，很多方面她都出类拔萃。论外表她是个美人，她酷爱所谓文学，就是诗歌散文等等。她丈夫是个普通做买卖的人，丈夫想使一家幸福，这家却没有幸福。不久前有个人是从不认识的人，到了两夫妻住的太平无事的小镇做房地产买卖，那女人遇上他，被他迷得掉了魂儿。女方闹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反而是男方觉得小镇非久留之地，所以走了。女的抛下丈夫离开家追那男的，其实她家里舒舒服服什么都不缺，可是她不要家，追那个她莫名其妙爱上的人，让一个女人稀里糊涂把家毁了，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倒霉呢？当事人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声音颤抖了。古奇律师处事谨慎，没有高见，
便不开口。来者又往下说了，他跟的这个人并不是能使他幸福的人，只不过那女的发了疯，傻气，自欺欺人，以为能使他幸福。她丈夫虽然与她有许多不一样，但是能迁就她神经过敏的怪性格。此外找不到第二个人，可惜她到了现在还不明白。吴奇律师觉得他再谈下去眼见会远离正事儿，于是问道，
你是不是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离婚是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呢？
离婚？当事人大声道，动了真情，热泪盈眶地说，
不不，那不行。顾七先生，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报道，你善体贴人，心肠好，热情，遇到夫妻失和便从中调解，使人破镜重圆。现在别再假设了吧，我用不着再隐瞒。在这件不幸的事中，我是受害者，姓名也都告诉你，托马斯·阿·比林斯夫妻俩，女人迷上的人叫亨利克·杰瑟普。
第三位当事人伸手抓着古奇先生的胳膊，愁苦的脸抽动着，他恳切地说，
看在老天的份上，请你在我有难的时候帮上一把，找到比林斯太太，劝她别再糊涂，别再乱来。顾奇先生，你告诉她，她丈夫会体谅她，正等着她回去，只要她能回家，丈夫什么条件都会答应。我知道你办这些事儿名声不小，比林斯太太不会在很远的地方，我东奔西跑都快累倒了。在找的时候我两次看到他，但由于种种原因两次都没有能与他谈。顾奇先生，这件事你能不能答应下来？我会一辈子感激你。
顾奇律师听到最后皱起了眉头，但接着又舒展开来，换上副悲天悯人的表情，说道，
的确有很多次，许多一时冲动想散伙的夫妻，在我的劝说下冷静下来，言归于好，又回了家。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儿难而又难呢，得费许多口舌，得反反复复，而且明说了吧，得能言善辩，其中的艰辛你想都想不到啊。但是这件案子我听了真于心不忍，我完全理解你先生，如果能使夫妻破镜重圆，我会再高兴不过的，只是我的时间……
律师说到这里看看手表，似乎是突然间想起来这个问题，
我的时间很宝贵呀。
这我清楚，
当事人说，只要你答应下来，劝说比林斯太太回了家，不再想着她在追的那人，事成那天我付给你整整1000块。最近苏珊维尔兴旺，我经营房地产多少赚了些钱，1000块我不吝惜。
那请你再坐一会儿，隔壁房间我还有位代理人，差一点把他忘了，我尽快再来。
说着古奇律师站起身，又看了看表，越是盘根错节的事儿，古奇律师越喜爱，现在的这个局面正中他的下怀，每逢接到这种问题微妙可能性多的案件，他便喜出望外。想到三个人都坐在自己的事务所，还互不知情，他们的幸福和命运全握在自己的掌心，他好不得意。他又想到了自己比喻的船，但是现在这个比喻已不恰当，因为如果一条真正的船各舱都灌满了水，那么难保安全，而他这条办案子的船各舱爆满，却肯定会驶到一个繁华的港口，唠叨 大笔的好处。当然，现在他得做的事情是，在三笔亟待成交的买卖中，挑一笔最值得做的。他先交代他的帮办：“
阿奇伯尔德，你去把外边的门锁上，谁也不让进。”
然后他默默地大步走进第一个当事人等候的房间。这位老兄倒耐心，坐着仔细看杂志上的照片，嘴里叼根烟，脚搁在桌上。一见律师进来，他高兴地问道：“
哎，你拿定主意了？叫那漂亮太太离婚500元行吗？”“
你是出500叫我咨询？”古奇律师放轻声问道。“
嗯，不是，是办整个事情，这也够了，对吗？”
古奇律师说：“我的价钱是1500块，500块太少，加1000包你离婚。”第一个当事人用力吹了一声口哨，把脚搁回到地上。“
这么说我们谈不拢了。”
他说完站起身。“
我在苏珊维尔做一笔小房地产买卖也才赚500块，我愿意想方设法使那位太太脱身，只不过价钱大了，我出不起呀。”“
那么1200块你出得起吗？”
律师试探着问。“
哼，告诉你吧，我顶多出500，看来我得找个便宜些的律师了。”
当事人戴上了帽子。“
请走这边。”
古奇律师打开通走廊的门说道。等这一位出了门下了楼，古奇律师情不自禁地笑了。他摸摸耳边一束亨利·克莱式的头发，暗想：“
哼，杰斯普先生打了退堂鼓，现在就看那丢了老婆的人了。”
回到当中的办公室，他又拿出一副律师的派头。他对第三个当事人说：“
如果我是比林斯太太回心转意，或者帮助你是比林斯太太回心转意，返回家里，不再糊里糊涂跟着他迷得疯疯癫癫的人，你愿意付给1000块？我没理解错吧？而且在此基础上，这事儿全权委托给我办，是这样的吧？”“
是的，一点没有错。只要办成功，2小时内我可以把钱兑现。”